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都是最有福气的人，因为你用信心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有一件最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跟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这位真神之间，我们本来只有一个破裂的关系，信主以后，这个破裂的关系就被很奇妙的修复了。这个关系之所以会破裂，是因为我们人有罪，我们的罪让我们跟圣洁的神之间就隔绝了。接受耶稣为救主，就是我们很谦卑地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接受，只要你愿意相信，只要你愿意承认，你跟至高之神之间的关系马上就恢复了。神宽恕我们一切的罪恶，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圣经用一个非常美的比喻来向我们解释这个属灵的真理。圣经说，我们在从前远离神的人，就好像是在外面漂流的客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在神的应许上是局外人。可是如今却在基督里，我们一旦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之后，我们凭着他的宝血得以亲近神，与神和好，就成为神家里的人了。从神的眼光来看，一个活在世界上没有神的人，就好像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一样，好像是一个很孤单的客旅，从这一站漂流到下一站去。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说，耶稣看见许多人他们困苦流离，主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跟羊没有牧人一样。主耶稣爱我们，他给我们一个权柄，只要我们信靠他，就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成为神的儿女是万福之福，是天下人间所有福气当中最好最高的一个福气。因为你成为神的儿女，这位神是掌管宇宙万有，主宰着整个宇宙至高的真神。一旦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之后，我们受天父的照顾，受天父的保护，天父他顾念我们，我们在人生的一切，我们的道路都在他的手中，他都看顾我们。而且还有一个宝贵的事情，我们不但得到永生，而且神给我们今生今世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人生的目的跟新的人生的方向。神叫我们不要忧愁，也不要惧怕，你只要信，不要怕，只要倚靠神，投靠耶和华，强势倚赖人。那信主的人有福了，神不光只是赦免我们的罪过，他给我们这个人生的新的目的，叫我们这一生可以过得又充实，又有方向，又有意义，又让我们内心可以有满足。弟兄姐妹，有些人哈，特别是在北美这个物质很丰富的地方，有些人他说，我这一生什么都有了，我有钱，有学问，有地位，可是实际上他有时候心里面还是觉得会很空虚。他当初追求的这些东西，不管是钱，不管是学问，不管是地位，刚得到的时候满足了一阵子，但是之后又觉得心里面怎么会这么空虚呢？因为神造我们，让我们内心当中除了神自己之外，不能够填满我们内心的空虚。在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上，有一位大有权柄的王叫做所罗门。所罗门王是古往今来可能说最享福最享受荣华富贵的一个王。所罗门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传道书里面，他就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这么说，他说，我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又得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并许多的妃嫔，凡我所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凡我的心所喜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谁知道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罗门他享受了人所能享受的一切， 最后他的感谢感叹是说，这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他回到神那边，从日光之下来到了日光之上，从人的地方来到了神的地方。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他刚好是相反，他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幸的事情，他经过了挫折，经过了打击，经过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有些人以为说，我这一生大概就这么完了，我这一生大概就没有什么用了。可是如果你是一位信神的人，天父就会给你一个新的机会，他给你新的人生的目的，给你新的人生的意义。在我们最没有盼望的时候，主再一次赐给我们人生有新的盼望，因为神给我们生命气息，又赐给我们救恩，让我们活在世界上一天就是过得有希望。从前有一个人，圣经上说摩西，他从前是高高在上，他是埃及的王子，可是他一下子就沦落为旷野里面最卑微的牧人。他四十年之久，他的朋友就是羊，他是与群羊为伍的一个人。可是当年圣经上说，当年他在埃及的时候，说摩西他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摩西是一个大有能力、辩才无碍的人。可是他跟羊活了四十年之后，那个时候神再一次呼召他，他到了神面前的时候，他已经不会说话了。然后神叫他出去为主做工，摩西怎么回答呢？摩西说，主啊，你的仆人素日是不能言的，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他本来是一个大有能力、辩才无碍的人，但是他说他现在已经沦落到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使用他，摩西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他的后半生过得又丰盛又有意义又充实，为神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摩西自己没有办法，但是神有办法。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主题，就是在神的祝福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不单只是神给我们一个永生，我们将来死了以后上天堂就罢了，但是如果今生今世你凭着一个信心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来，就在这个时候，在你相信信靠他的时候，我们人生又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主耶稣基督他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一个充实的人生，请大家再一次翻到你们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八节，这是我们今天主题的经文。在这八节的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怎么样生活最宝贵的教导。他这个教导是针对一群特殊的人，不是针对普天下的人，而是针对他的门徒，那些用信心来跟随主的人。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这生活中一个宝贵的一个秘诀，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充实、喜乐又满足的人生。那耶稣照他的惯例，他就用一个比方来帮助我们，用一个现实生活的现象了解这些宝贵的属灵的真理。这也是约翰福音耶稣所说的七个我是当中最后一个我是。在这个我是当中，主耶稣宣告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第33讲，我们已经看过前面六个我是，今天我们来到了这最后一个，也是这个宝贵的我是真葡萄树。主耶稣基督他这样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属我的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都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就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读了主耶稣基督宝贵的话语，我们再一次回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深深的相信给我们启示的是你，来照亮你启示的也是你。我们刚刚读了神所启示的圣经，现在求神的灵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有悟性，可以明白神的真理。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耶稣的这个比喻讲得很清楚也很简单，他一开始就说有一棵真葡萄树，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为什么这样子说呢？请大家稍微看一下第十四章是怎么结束的。第十四章结束的那句话也许我们平时不是很注意，在第十四章最后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说，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因为在前面的时候，耶稣在那个楼上跟他的门徒吃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吃完了之后，耶稣就说起来我们走吧，表示说他们离开了那个大楼，然后他们经过了耶路撒冷。再读圣经读到后面，我们知道耶稣最后他走到橄榄山上，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来祷告。所以根据这样子推论，有人就觉得说耶稣他离开了那个大楼之后，在那天晚上又经过耶路撒冷的街道，最后一次来到圣殿的面前。在那个时候，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圣所前面，在圣所的大门的上面，就是有一个金子所雕出来的橄榄树，就在那个正门口，在那个圣所的上面，那就是眼看着这个金色的橄榄树。啊，耶稣他说我是真啊，不是橄榄树，是葡萄树哈，是葡萄树。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哈。那葡萄树在古时候是以色列人的象征，在诗篇八十篇第八节的时候，圣经说你是从埃及挪出来的一棵葡萄树，从外邦人赶出外邦人把这个树栽上。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也是用葡萄树来描写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以赛亚说哈，神好像是个园丁，他挖了这些园子，除去了石头，栽上上等的葡萄树，谁知道哈，他指望是结出好葡萄，结果却结出了野葡萄。那在何西阿书第十章也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拜偶像的祭坛，土地越肥美就越建造美丽的柱像，拜偶像的这些柱像。所以在古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葡萄树就是代表我们以色列人，但是根据先知的话也知道说，神每次讲到葡萄树的时候都是很叹息的，说这些葡萄树耶和华所栽种的是上等的葡萄树，但是去找果子的时候却找不到好果子。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象征就留下来，所以在那个圣殿圣所的门口用金子就雕刻了这个葡萄树。他们说在那个时候有些有钱的以色列人，他们愿意献上他们的黄金，就说求你在这个葡萄树上再添一片叶子，我愿意献上我的黄金，好，你再添一片叶子，或添一颗葡萄，添一颗枝子，说我愿意献上去。但是耶稣说这些都是外表的，就在这个假的葡萄树跟以色列这个失败的葡萄树这个场合之下，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因为只有耶稣他才是神心目当中真正的葡萄树。那接着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他是耶稣啊，葡萄树这个根本，而我们是他上面的这个枝子。只有生命在耶稣里面的这些信徒，他们才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要结出耶和华所盼望的那个好的上好的葡萄来。但是主耶稣他还加了一句话，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不单只是一个葡萄树长在那里没人管，他说其实神他时时刻刻在栽培这棵葡萄树。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有家里有个花园了，或者有菜园，或者有果树的话， 我们都知道说那个有人看的跟没人看的差很多。如果是一个花园是有人照顾的，你就看啊，这个长得这么好。那如果是没人管的话，它就长得乱七八糟。啊，我去过两次温哥华哈，我每次到温哥华的时候都会到那个维多利亚岛上去，它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哈，要花钱进去的，我想很多人去过哈，那个 Butcher Garden 哈，那里面的花是漂亮的不得了，那他们是有整个的一大队的人哈，栽培那些花，所以你看的时候就是美不胜收，说哇，他们的花可以种得这么漂亮，颜色配得这么好，但是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不是自己长出来，一定是有人在照顾、在栽培，才会变得这么美、这么好。如果是丢在那边，天很热的时候没有人浇水，很冷的时候没有人照顾它，没有人去修剪它什么，它不会变那样子。那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说我们不是没有园丁、没有人管的，说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我们虽然是枝子，但是有天父在那里看顾我们。接着耶稣所说的话就值得我们注意了，因为耶稣说有两种的枝子。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在古时候他们讲到那个剪树的话，他讲那个干净的意思就是说经过修剪，我们现在人就不用说，不会说是修理干净，我们就说啊，那个树把它修剪修剪，那个果树呢，果树都是需要经过修剪才会结出好吃的、甜的、大的果子来啊，修剪。但是在古时候就讲说让它干净，让那个树修理干净啊。那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曾经有人问过的，就是耶稣所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是什么意思？谁是不结果子的枝子啊？他就剪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说这里的他就是指的天父，指的那个栽培的人，那个栽培的人就把这个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去。这里剪去跟第六节哈，扔在火里面烧了，表达同样一个意思，都代表是神的审判。在第六节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剪去跟扔在火里烧了都代表神的审判。剪去的话，那个枝子剪去就是说他跟这个葡萄树断绝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跟救主断绝关系，跟救主断绝关系就是跟救恩断绝关系啊。常常有人问我说怎么样，最基本问题了，就是说得救嘛，怎么样可以得救啊？我们最简单的回答是说，一个人有救主就有救恩啊，没有救主就没有救恩。如果你心里面有救主，耶稣基督被你接到心里面做你的救主，你就是得救的人。如果说你参加一切的宗教活动，可是你心里面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没有救主就没有救恩。那这里面讲到说，你剪掉的话跟救主断绝关系，那也就是跟救恩断绝关系。这就表示说一个人在审判的时候被天父判决为不得救，然后将会面对这个火，面对地狱的火。说被剪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也知道说神的心意是要万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那怎么会有人已经在葡萄树上了结果还会被剪去呢？耶稣说属我不结果子的那些枝子是指哪些人呢？那弟兄姐妹，其实很简单，原来我们天父一直所要求的就是我们对他有一个真实的关系。神要求这个关系是一个真心的关系，其实就跟我们普通人的关系一样，比如说夫妻在一起就是要求对方对你是真心真意的，神要求的也是一样，他要我们对他真心啊。真正的信心可以叫一个人得救，假的不行。如果我们欺骗神的话，那结果弟兄姐妹一定是你吃亏，不是神吃亏。因为掌管万有的神他也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我们内心的状况，而且他的手中握着永生的权柄，所以到最后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欺骗神的。那神主说不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所指的就是那些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信主了，其实并没有真心相信的所谓的假基督徒。就好像当初耶稣的门徒犹大一样，犹大他跟随了耶稣3年多的时间，他跟其他的门徒是同进同出，就在门徒中里面，人家外人看的话就是这一群都是耶稣的门徒，但谁晓得说中间有个是假的。那结果这个犹大他就是一个好像是属于葡萄树结果被剪去的人，是一个不得救的人。那普天下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说很难过的说，普天下的教会里面都有一些假基督徒。就这些人按名义来说他们应该是属于主的，但是按实际来说他们跟主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的情况是叫人非常的惋惜，也很令主伤心难过，因为他们好像是神的儿女，但其实却不是。他们没有真心信主，那结局就是被神剪去。所以主耶稣他就这么说，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那主这句话讲的是谁呢？他所指的就是没有真心相信的挂名的假的基督徒。就在口头上来说，挂名的基督徒跟真的基督徒讲的话是很一样的，都称呼耶稣为主啊主的。可是主耶稣他知道谁是真心的谁是假意的，那结局就是有些人留在葡萄树上他进了天国，有些人被栽培的人所剪去。那启示录第3章里面有句话说，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被剪去的枝子，挂名的基督徒跟没信主的人其实里面是一样的，里面就是没有新的生命，他们对神不是很渴慕，也不是很追求，他们很少读圣经，不读经不祷告，他们也不愿意侍奉不愿意奉献，他们贪爱世俗，他们听得进世界上的事情但是听不进神的话语。有些人他们来教会是为了其他的动机，但是不是因为要追求神，也不是因为他们爱主的缘故。他们中间大部分的人是相信有神的，有些人他们虽然相信有神，但是他们不是很肯定哪一个是神，所以有些来教会的慕道友他们觉得他也拜耶稣也拜其他的神，也拜其他的假神，他们也拜。那有些人他们很特别，他们倒是相信说神只有一位，所以他们相信说只有一位神存在。那他们相信，他们算是不是无神论，他们是有神论，但是只是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在雅各书，圣经的雅各书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说那些魔鬼那些邪灵他们也知道也相信宇宙之间只有一位神，但是他们却是心里害怕，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救恩，他们没有说信奉耶稣基督得救。那世界上也有很多人说信神只有一位，但是这又怎么样，连魔鬼也相信只有一位神。但关键是说你到底是不是留在那个枝子上。我以前读到以赛亚书29章的时候，心里面就起了很大的一个警惕，因为以赛亚书29章里面有一段很特别的一段话，我挑选几节读给大家听哈。以赛亚书29章第13节哈，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领受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就说有些人是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他。接着跳到第15节哈，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我就读到这里啊。祸哉，先知说，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 谁看见我们？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他们有祸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愚弄神，结果他们愚弄那个不可以愚弄的，隐瞒那个不能隐瞒的，颠倒不能颠倒了。那主耶稣讲的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第一个比喻，说那些被剪去的就是讲的这种情况，是他们只有一个虚浮的表面，好像是一个假的枝子，用胶水粘在那个葡萄树上，但其实它从来不属于那个葡萄树，那结局它就是会掉，它就会被剪掉。那有个好消息，但是接着主耶稣他又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凡是连接在葡萄树上的，那就有葡萄树的生命会流通到那个枝子里，那颗枝子或多或少它一定会结出果子来。只要你是属于神的人，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一定会结出果子来。也许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啊，那个人他这一生结了很多果子，我跟他比起来，我如果跟 Billy Graham 比起来，就好像一个没结果子的人，他可以带领这么多人归主。但是其实我们有，不管每一个人，只要你是神的儿女，在你一生当中都会结出果子来。那有人就问，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果子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有人就回答说，耶稣所说的这个果子是福音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就是说，你去向人传福音，然后那个人信主了，这就是结出果子来。有人就说，耶稣所说的果子是生命的果子，就好像圣经所说那些圣灵的果子。一个人他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忍耐，有各样的美德，说他的生命改变了，这就是生命的果子。那有人就说，其实你如果仔细看这一切的话，耶稣讲的果子只有一样，就是顺服。所以一个人如果顺服主，就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那不管耶稣要你得人也好，耶稣要你改变生命也好，你都会结出果子来。我想这些答案都非常的好，但简单的来说，结果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是信主了，生命跟他连在一起，也许有时候神叫你为他得人领人归主，也许有时候你的个性改变，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但只要是我们跟神联络，跟主联合在一起，都会结出果子来。上礼拜五晚上我去参加 Santa Monica 的家庭聚会，有一位姐妹就读了她所写的一篇文章《我的母亲》哈，那大家听了心里都非常的感动。她的母亲是一位基督徒，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很坚定的信靠主，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圣经都被没收了，可是他的母亲心里面记得很多神的话语，是别人所拿不走的，可以背出来，可以写出来。钢琴也被没收了，就在家里面的桌子上按着那个桌子，好像按着钢琴的琴键一样，在那里唱诗歌赞美主，赞美主。女儿来到美国之后，每次讲完电话之前都跟女儿一起祷告，把她所亲爱的孩子交给主耶稣。那这位老姐妹现在80多岁，还是在教会里面每个礼拜天去司琴去侍奉神。她的女儿说，那是她妈妈一个礼拜当中最盼望最喜乐的一天。那弟兄姐妹，这样的信心会结出果子来的。最明显的一个果子就是她所心爱的孩子也信主也得救，而且也很喜乐的在侍奉神。那有些人的果子就是领人归主，也许这是你家里的人，也许是别人。那有些人的果子就是生命改变了，那别人看到他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爱心，就觉得那些不幸的人看了就很羡慕，说啊，做基督徒真好，说像这样子的见证就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也是我们结出来的果子。那有些人的果子他是侍奉，他们很看重神的工作，那神也给他们有特殊的恩赐，所以他们就看重神的工作胜过自己的工作，结果就是看到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女所拿出来所献上的都是最好的最高品质的，说使神的名得着荣耀，这也是一种果子，因为他们爱神。 那有些人的果子是奉献，他们把神所赐给他们的祝福分享出去，他们不但献上他们自己当纳的十分之一来支持神的圣工，他们也额外的奉献来分享神给他们丰盛的祝福。那有些人能够带查经帮助别人对神的话语有正确的认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果子。我想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教会过去半年多来，我们教会的家庭团契啊，他们每次聚会的那个材料是怎么来的啊？他们聚会的那个材料不是外面买现成的啊，每一个礼拜聚会的那个材料都是弟兄姐妹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是他们自己预备的材料，自己带查经。我心里面深深的相信啊，这样子日子久了，一定会结出非常美好的果子来。那上礼拜五晚上，我是先到波人团契啊，我听到弟兄们分享啊，有位弟兄分享说，他们在 UAC 那里的团契啊，不久之后要根据约翰福音啊去写查经的教材，目的是福音性的，向学生来传福音，而且准备要把这些教材最后就编成一本哈。我感谢赞美主，我相信他们都会为神结出美好的果子来。那特别主耶稣说，那些结果子的枝子，他做一件事情，就是将他们修理干净啊。说天父不会让他说光是结果子就算了，天父会修理干净，让他结果子更多哈。那被修理的时候，被剪的时候，当时感觉一定是痛苦的哈。我就是最不会剪那些果树，我家里有种了两三棵很简单的桃子树、杏子树。我每次看到那个枝子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剪的。有时候剪的时候还蛮心痛的，说：“哎呀，长得很漂亮，把这根剪掉。”但是那些有经验的人都告诉我说：“你要让那个果子长得好的，你就得狠下心来去剪它。”那剪了之后，反而就是那个剩下的那些枝子上面结出来的就是又大又好的。你那些不懂的人就是不会去剪它，结果长出来的话就都不好。但是你真的懂得这些园艺的人，他们就懂得要怎么样去修剪。修剪的时候就狠下心来，该剪的就剪，结果那个树就越长越好。那我们的天父他是栽培的人，他懂得怎么样修剪，所以主耶稣就说，栽培的人会修剪那些已经结果子的枝子。那我们就有个问题说，那神怎么样来修剪基督徒呢？有些人就会说啊，神修剪基督徒，他就是为让这个人遇到失败，让这个人遭遇打击，让这个人遇到挫折，用这些失败、挫折、打击来修剪基督徒。那的确有时候神会用失败、挫折、打击来修剪基督徒，但是弟兄姐妹，那多半是我们不听话的时候。你那个做父亲的时候，孩子听啊，那爸爸不会打那个听话的孩子。孩子听话的时候，就是好好的教导他。那主耶稣基督就在那里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样来修剪基督徒呢？第三节就讲得很清楚，说现在你们因我怎么样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用他的话语，用他的道来修剪基督徒。在第七节也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修剪基督徒，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他用的方法就是用他的道，就是用他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修剪我们。哦，我观察到自然界有两种现象哈，一种是海绵，一种是核桃。海绵跟核桃，如果那个海绵它掉到水里面的话，只要有任何一点的水，它就全部会吸到它里面去。但是那个核桃，核桃外面是有一个蛮硬的核，如果那核桃掉到水里面去，你泡它三天三夜一个月，然后你把它捞出来，你把那个核桃的壳击碎，它里面还是干的，那个水完全没有进去。那有一种是会吸收的，有一种它虽然在那个水的环境里面，但是他没有吸收进去。那主耶稣基督 愿意我们在话语上像海绵一样，说神的道、神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那主的道就是能够使我们干净。那弟兄姐妹啊，神的道就代表他的心意，神的道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说神的道如果进去的话，表示我们接受神的心意，接受神的心意，我们就会调整我们的生活，我们调整的结果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因为我们心里面常常有很多很多的杂念，这些杂念就会制造很多的忧虑、很多的烦恼，就让我们生活的品质就降低，而且消耗掉我们很多的精力啊。但是如果神的话语进来之后，会修剪我们，把我们这些不需要的杂念、那些心里面的懊悔、那些煎熬我们的那些心、全那些事情都去掉了，慢慢的我们心里面就越来越清爽、越来越干净，而且我们越来事情在我们眼中变得更简单，我们反而知道说啊，怎么样生活很简单的，我们可以过一个充实而喜乐的生活。但是我们自己的时候拼命去想，想不出结果来，必须要有神的话语进去之后，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取代我们自己原有的一些不好的思想，我们慢慢的调、慢慢的改，然后结果就好了。那这些杂念，主耶稣基督他说，他用三样事情来说这些杂念，一个就是今生的思虑，一个是钱财的迷惑，一个是各样的思虑啊。这三样合起来就好像荆棘长在那边，就影响基督徒不能够成长、不能够结果子。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学习来吸收神的话语。你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吸收神的话语呢？首先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你相信神，你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你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语。简单来说，你可以做的有三样事情。第一个，你要听道，你一个月一次到神的面前来，那一段时间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是你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的仆人说，你们要按时分粮给我家里的人吃。所以当神的仆人如果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解圣经上的话的时候，他就是在做分粮的工作。那仆人如果有分粮的话，那么神的儿女们就要得粮。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把神的道听进去。那些道也许对你来说是听过的，但是是神这个时候要提醒你，重新让你再听到。那有些是你已经忘的，神告诉你，有些是新的。但是第一个可以做的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听他的道，好像玛利亚到主耶稣的面前一样来听主的道。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读经，有规律的读圣经。我特别感谢我们教会最近这一个多月，我觉得是神的工作，他在我们中间做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个礼拜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四五十位弟兄姐妹，他们在读圣经。就按照我们的这个新约读经班，我们一个礼拜15章的进度在读圣经。那我相信这4个月的时间，神会祝福你读圣经的日子，会让你这4个月的时间跟你以前的时间不一样。你这读圣经的日子，神会祝福你，你会遇到试探，撒旦会给你难处，让你趁早就放弃掉。但是如果你靠着信心继续的读神的话语，神会借着他的话语来祝福你。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二样事情，就是有规律的、有系统的、有习惯性的来读神的话语，自己去读。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查经。如果你没有属于任何一个查经班的话，不管是主日学，不管是家庭团契小组，你最好参加一个查经啊。我想只要你有参加过查经班的话，你都能够从心里面体会出查经班的可贵啊。弟兄姐妹非常的有爱心，在那里面大家分享，然后神的话语也就发出亮光来啊。这是怎么样吸收神的道啊？那最后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在这里面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反反复复的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就常在他里面。 那很不幸的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会带给我们一个误解哈。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倒是可以体会出，但是就叫我们一般的这种用法的话，我们就是说常在，常是一个说比较性的字眼，说比较常去一点或比较少去一点，不是说一个绝对性的字眼啊，我常常去他那个去那个地方，就是说不是说你天天都去，而是说比较起来是常常去。所以我们这边说啊，耶稣说常在我里面，就是说哎呀，这一个礼拜有七天嘛，我只要说比较常常去就算是常在里面。那这很不幸的就是我们翻译上出现的一个问题，那他原来的这个字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希腊文这个 mano 这个意思，英文翻的比较准确一点哈、啊，老一点的英文它翻成 abide 是一个老英文字，现在已经没有人用了哈。那个意思就是说居住在里面，就是说住在那里，是一个永久居留的地方。那现在我们比较常用的大致上是两个字，有些英文的版本翻成做 stay， 就是说继续的停留在里面，它没有出来就 stay 在那边。那有个另外一个翻译可能更清楚一点，他说 remain，就停留保留在那里面，所以不是常常去做的意思，而是说持续的状态，说你一直就停留在主里面。那也许我们会有问题说，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什么叫做一直停留在主里面？我们不是信主的人，主耶稣基督都一直住在我们里面吗？我们也一直都在主里面，如果离开了主，我们不是就不得救了吗？圣经教导我们两方面的观念哈，这个两方面的观念常常在各方面都应用得到，一个是我们地位上的，一个是生活上的。在地位上我们都因信称义，但是生活上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让自己能够成圣。在地位上我们永远是在主里面，但是在生活上我们要养成习惯停留在主里面。那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女，主不会离开你，但是生活上你要养成习惯来停留在主里面。那也许你会问说，那牧师，那要养成哪些习惯让我可以常常说住在主的里面呢？我们从圣经上来看的话，第一个你要养成敬拜神的习惯，在七日当中你分别为圣，一天出来你说无论如何这一天是我敬拜神的日子，说明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你就有一天说我这段时间别的不做，我就是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定期跟神相会。第二样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来侍奉主，来把听的这些事情能够做出来。所以耶稣他对他的门徒就说，你们先来跟我同住，然后耶稣再差遣他的门徒出去。所以他差遣十二个人，差遣七十个人，都是说来到我这里跟主同住，你敬拜主跟他在一起，然后再出去来侍奉神，接受主的差遣。第三样事情就是我们看到后面，其实总归耶稣他讲的意思是要我们有爱心，就让我们过一个有爱心的生活，对人要有爱心。这三样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很持续的去做，我们敬拜神，我们侍奉他，我们对人有爱心，我们就可以养成住在神里面的习惯。那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们根据这段圣经所看的信息。最后主耶稣告诉我们，这种结果子的人生有它的好处。第一个就是你自己会过一个充实而满足的人生，那个枝子它结出果子来的时候心里面是很喜乐的。也许那个葡萄树的枝子自己不会讲话，但是你是神的儿女，当你知道你这边结果子的时候，有一种喜乐是别的东西比不上的，比你得到什么别的东西世界上的那些好处的话，你更加的喜乐，你心中会有这种满足感，也不会觉得说哎呀我活得很没意思，你心里会很满足。第二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在第八节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结出果子来的时候，人家看到那个葡萄树上有果子，天父就因此得荣耀。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看的是约翰福音里面最出名的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 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这第七个我是可以把前面的六个我是全部都包括在里面。耶稣讲的这七个我是总共就可以说就是这一个，因为只要你是在主里面的话，其他的一切都有了。耶稣这句话里面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有审判的信息，但是也有恩典的信息，告诉我们凡是在他里面的都必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我们也会有因为园丁爱我们的天父来栽培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这时候来奉主的名，把神的儿女再一次交托在主的恩典当中。天父，在我们当中凡是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成为神的儿女的，主啊，我再一次奉你宝贵的圣名，把他们每一位都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恩典当中，求助你施恩典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主你恩待他们，让他们天天经历到主的同在，主你用你的大能大力保守他们，不叫他们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那凶恶，主你帮助他们可以靠着主得胜，也是靠着主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主，我们当中如果有软弱的，求主加添给能力。如果我们这时候正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有些难题在为难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加的依靠你，亲近你，跟你连接起来。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走出这死荫的幽谷，让我们能够重新到耶和华的殿中来。求主恩待每一位你的儿女，他们心中所要的，他们人生所需要的，求主丰丰富富的供应。最后是为我们中间我们所看为宝贵的慕道的朋友献上我们的祷告。天父，我们心里面非常感谢，因为你自己吸引一些慕道的朋友来到你的家里面，听到神的福音，听到主耶稣基督爱罪人。主啊，他们如果心里面不是有个渴慕的心，不会在礼拜天这个宝贵的时间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主的圣灵这时候施恩典，让他们的心里面对神有所回应。主啊，如果他们的心已经打开了，我们就祷告让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就让他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我们中间凡是有慕道的朋友，如果你这时候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现在邀请你在你的心里面跟我做这个祷告。你只要是发自于诚心的，出自你内心的，你这样子祷告，你再这样祷告完了之后，耶稣基督就会进入到你心中，你就成为天父的儿女。如果愿意的慕道朋友，请你这时候就跟着我一起祷告在你心里。说，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感谢天父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我凭着信心，我谦卑地接受耶稣基督到我心里来，成为我的救主，掌管我的生命，让我以后在主里面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